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夏，今天再次来跟大家分享最近看的书。这一位作者是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前辈作者，我作为他的读者已经非常多年了。我先介绍，这是小说家阮庆月。我其实开始写作的时候，他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那个时候是我写了第一本小说《竹海》，我并没有得过任何的小说的奖项的肯定，可是他却愿意读我的小说，并且还特地打了一通电话给我，告诉我他对于这一本小说的看法。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外面接到这通电话，心里非常的忐忑，然后心情非常的激动，我甚至不确定我是不是听进去他说的话，因为这一通电话至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意外的惊喜。那后来我自己也开始写小说，可是并不是持续的写，断断续续的写。可是我喜欢看阮庆月老师写的小说。那阮庆月老师除了在我第一本小说出版之前给了我很大的帮助鼓励之外，他至于我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私人的意义，也许他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事情。也就是他之前在学校任教，在大学任教的时候，曾经邀请我去他的课堂上和他的学生分享我的创作。也许是因为我的创作类型比较五花八门吧，所以他希望我可以带一点这样的东西跟那些大学生们有一些分享。那一天刚好就是我结婚的那一天，我还记得那是5月1日劳动节。劳动节学校是不放假的，但是其他人是放假的，所以那一天我跟我先生去登记了结婚，在早上的时候带着我的爸爸，然后我们就开车到桃园，去到阮老师的学校里面，然后演讲。演讲结束以后，我告诉他说，这是我的先生第一天，成为我先生的人正式的第一天。而且那一天是我们没有举办任何婚礼，然后结婚证人只有带着我爸爸，所以那一天我们算是只有见到阮老师吧。然后他就是在我的生命中很重要的那一天，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像是记号一般的存在。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很喜欢他的文字作品，然后因为他自己有非常专业的建筑的背景，但我不知道这个背景是不是影响着他的文字创作，或是他在文字经营架构上有没有因此而得到什么样的启发。但是每次读他的小说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好像自己掉入另外一个时空，非常沉迷在当中无法自拔。而那样子另外一个异世界完完全全是他用文字堆砌出来的，就好像有人用建筑的方式堆砌出一个奇妙的空间，然后那个空间是如此的迂回，如此的充满着秘密，然后有一些难以捉摸的角落，但是却又引人入胜，让你不断的不断的想要继续的往前走，打开每一扇门，走过每一条走廊，去细细品尝 每一道从外界而来的光影如何跟这个空间对话。这是我在读阮清源老师他的作品的时候非常被吸引的一点。那这一次我读的是他的新作，其实也不算新作，因为这一本书在去年已经得到 Open Book 奖项的肯定了。这一本是《银波之舟》。那这一本其实被界定成小说，可是实际上阅读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因为也许是因为阮清源老师在我的脑海当中的形象是非常鲜明的，包括他讲话的声音、他讲话的方式和语气、语调，所以我在读的时候，特别是这一本，我会觉得这一本书仿佛是有声书，我可以听到他在对我说话。那当然其中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这本书是以第一人称在写的小说。除此之外，这一本小说并不像其他的小说是用故事情节一段一段的推动下去，是连贯的，它反而是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被切成几个大块的篇章，然后这当中会有一些细部分支出来的细节的篇章，而每一篇其实都可以去独立阅读，它都是一个完整性非常高的单篇的作品，但当他们集结起来了以后，就好像一个回忆的总和。所以在这一本小说《银波之舟》的开场，第一个出现的人物是婆，也就是小说的第一人称，他的祖母。那这个婆的称呼其实来自于一个遥远的语境，但是因为他的婆和父亲在战争当中来到了台湾落脚，所以他们携带的即便只是一口小小的箱子、简单的一些家当，但是他们同时在他们的语境当中、语言当中携带了一整个关于这个孩童时期的主述者他所不熟悉的那个遥远的世界、遥远的所谓的老家或者是故乡。那一切就从这边开始，就是他在住在台湾，身边讲的是国语或者是闽南语，然而在他的家庭当中却又穿插着另外一个口音的说法，在他的生活当中，直到后来当他成年以后，收到来自对岸的家族的信件，算是一个邀请，但是也许是有点带着不怀好意的邀请。当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发现那里的每一个人都讲着在他童年的时候仅仅只有他们家会讲的那种话语的时候，好像因此才看见了他童年所见到的那个沉默并且神秘的婆，那一位祖母，她来自何方，然后她所来自的地方又有着什么样的一群人。然后这一个这么有趣的故事仅仅是这一本书的开场，借由这个婆好像开启了一个通往童年的秘境，通过这一条秘境我们又见到了童年当中更多的角色人物，包括父亲母亲，包括了小舅妈在他生命中所烙印下的痕迹，而每一个痕迹都有他们特别的力道、笔触跟刻痕。因此在这本书的篇章的分配上，他第一个 主角人物是婆，然后他引用了婆经常在口中喃喃自语，特别是他晚年因为生病而长期卧床在病床上的时候，他总是会用着他那个特别的口音说着作孽的人生。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篇章。第二个篇章是童年记忆与梦境。我甚至认为这个篇章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钥匙。他不断的去反复的探索记忆与梦境之间的关联性。有时候记忆好像一场梦，它不一定是可靠的。有时候梦境好像带我们回到了记忆，甚至可以说梦境的素材是来自记忆的。而作者他就借由这样子不断的探索，甚至有点像是喃喃自语似的，钻牛角尖似的，不断的去剖析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最后把它们交织成一个网络一般，然后带我们引领向另外一个人物，也就是他自己，在童年的时候非常着迷的人物小舅妈，在第三个章节。然后第四个章节则把焦点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写我害羞的男人。而在这一个篇章里面，他又分别写了春夏秋冬跟雨季这些不同的情境，去书写关于我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第五个篇章他写的是他的爸爸妈妈。那这当中当然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家族式的书写永远是一个最大的命题，而这样子的命题常常是许多开始写作的人一开始接触到的题目，也是很多人在写作的最终回归的地方。所以在第五章他去写到了他关于他的爸妈。然后第六章我觉得是最奇幻的一章，也是这本书的最终章，写小舅与男孩。刚刚前面第三章他写的是小舅妈，而这当中他所营造的小舅妈其实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然后在他童年的时候给予他非常大的关于情爱的幻想。然后最后篇章他是以小舅与男孩的对话，大量的对话来完成的。所以整本书其实是我觉得像是一个奇幻之旅，因为这当中有非常多的现实存在着，可是这个现实却又穿插了许多有些意志的不同质地的东西穿插在里面，真的好像一场梦境。就是我们在梦里面常常都是现实中混合着大量不应该出现的扭曲的怪异的甚至是颠倒的一些景色人物或是对话，可是我们却在梦境里面能够相信这些事情。那这本书我觉得读起来就有点像是进入到一个人的大脑去探索他的梦境的那种感觉。所以接下来我想念一段这本书里面第二个章节童年记忆与梦境这一段他所写到的。阮清月在书中这样写，记忆也同样会无端的自己出现来，像是个神秘又干净的礼物，从云端缓缓降临下来，即令有些记忆会刺戳到我的痛处隐处，但我却不会怀疑这些讯息的本质好意，犹如母亲幼时用汤瓢喂食我，对于那个在他手中紧握巨大碗里 完全不明所以的粘稠食物，我必然怀抱着十足的信心与期盼，张口毫不怀疑去接纳与吞食下去。是的，记忆并不会蕴藏任何恶意与陷阱，至于那伴随着记忆出现的时空，却都有着舞台布景般看似临时搭建的虚假感觉，尽管显得华丽也栩栩如生，但就如同每个买票入场的观众一样，我们其实都完全知道华丽布景的后面就是空无一物的暗黑世界。他们是为了这场记忆的演出所临时搭建出来的布景，并没有可以长久留存的价值。所以记忆与梦境都在无情地告知我们，眼见所见的一切必然不会久留与停住，因为所有记忆与梦境的演出最终都只是为了献给某个隐身神明的一出戏，而我正巧是在那台下看着戏也全然入戏的唯一观众。这一段文字是《银波之舟》里面第二篇章《童年记忆与梦境》的其中一段。从这一段对记忆与梦境的反复的咀嚼，可以透露出一种孤单的失落之感，然而也有一种强烈的执着，紧紧的想要抓住关于童年、关于记忆所能供给、所能哺育的一切，而让现在的我继续能够存活下去。所以最后我想念一段这本书的最终章，也是最后一段。童年终于转身离去，踏上长时等候在水岸的小舟，不回头地穿梭入银波般翻涌不停歇的水浪翅膀。远方有一座闪亮呼唤的岛屿，像是星空里熠熠生辉的星子，在那里等待迎接着它的到来。我觉得幸福也平静，我知道我过往所经历的一切路径都即将重新启动以及再次启动。生命有如不朽也沉积的一张白纸，永远等待着又一次的翻页启幕。我独自站立在岸边，喃喃地反复念着：银波翅膀像心中所希望的光，他们诡秘地一个传给一个这久盼的讯息。在读完这一整本小说之后，最后的这一段，我觉得仿佛这整个的阅读与写作，至于写作者与读者来说，像是一场法会、法事一般，或者是一个召唤的仪式，将童年召唤到眼前来，然后以一个纯净的心，将他们一一的剖析，最后又将他们像是焚烧一般的送走，然后才再度启程。那这是这一本《银波之舟》所带给我非常美妙以及非常深沉的感受，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可以去读读看。这是一本很适合慢慢读，一次不要读完，甚至久久的去翻开来一篇这样子的细读的一本书，《银波之舟》。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咯，谢谢大家，下次再见，拜拜。